对于真正的有钱人来说，30万的车不算好车也算是理所当然。但是很多买不起车子的人同样也觉得30万的车子不是好车啊，那就是认知失调在作祟了啊。就好比我考不上清华北大，这丝毫不影响我觉得国内大学除了清华北大其他真的都连大学都算不上。那么自己没开上30万的车，却觉得30万的车也不算好车，夸张的讲有点葡萄酸的味道啊。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叫做认知失调理论。简单的讲呢，人的认知和行为会出现矛盾，从而产生一些心理问题，带来了压力和不适。那正是因为这种心理会驱使人们寻找另一种思想来安慰自己的内心，也就是心理学上面的葡萄酸心理。青年文学家杂志上面有一篇从认知失调论看狐狸和葡萄的故事，上面讲啊，自己真正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并产生受挫感的时候，为了消除或者减轻内心的不安来维护尊严啊，就会编造一些理由来进行自我安慰了啊。这就好比我明明100米跑步啊是跑不过校田径队的人的，哎，就说田径队的人跑不过博尔特，哎，水平也就一般般，是不是自己心里是不是相对要好受一点啊？但是这并不改变我跑不过田径队的人的事实嘛，对吧？那么除了心理酸，其实还有个原因，就是30万的车子现在大街上面看到的几率已经比较多了，大家也没有觉得它很稀奇了。哎，这消费心理学上有个很简单的理论，就叫做稀缺效应，物以稀为贵嘛。我们带个引号讲吧，都有点烂大街的味道了，那大家也就觉得它的价值没有那么高了啊。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发布了个报告，2018年上半年豪华车市场发展特征及增长动力分析，上面讲啊，这截止2017年，豪华车的保有量就达到了1405万台了，千人保有量达到了10台。这就好比在学校里面，大家人手一只小天天儿童手表，是吧？自然也就不会觉得这个东西有多好了。你不看它个价格，反正大家都有，你就不觉得稀奇了。对吧？那这个不稀奇算是一点，还有嘞，街上还有很多超过30万的车子嘞。你相比较而言，那就不算是特别好了。你就好比数学考试成绩，尖子班里几乎每个人都超过95分啊，是不是？那94分在班里就垫底了。那这个时候考试成绩所谓的考得好，100分、99分那些人了，是不是？你30万，你刚刚想要判断下它是不是好车，边上一个500万的，开过来。哦，30万车很一般，这其实和我自己买不买得起没有太大关系啊。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是觉得这30万的车子不算好车，是因为我自己有一天也是能够买得起它的。我买得起的时候，它不就是个家用嘛，是吧？信心啊，我以前的视频也是讲过的，这买30万的车子，月薪差不多6000块钱，刚好是一道门槛，哎，也就是冲动消费了，强行买得起，买完要吃土，这条杠杠是月薪6000块钱啊。那么智联招聘发布的2019年全国平均薪酬数据显示呢，全国平均月薪为8452块钱。再具体一点，拿我在的那个杭州举例子，2020年杭州薪资水平报告的数据，月薪6000以上占比38%。那也就是说，买30万的车子对很多朋友来说，已经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了，觉得自己也是努力一下有机会做到的事情，那自然就不会觉得啊，这是个什么好车，是吧？这个就好比博尔特100米能跑9秒58，我们平时就只能电视上看看，我觉得哇，好厉害啊！但是我们国家田径队的那些人看起来就觉得，他状态还不错，那顶多就是这样了，是吧？因为他下次说不定也能比他好。那总而言之，很多朋友觉得30万的车不算好车，这很多朋友他其实分好多类，一种是什么？我有点酸，对不对？第二种呢？我见得多了。第三种呢，我也买得起啊。这三个加在一起，就是很多朋友觉得这30万的车子也不算是什么好车了啊。那么既然大多数朋友都觉得30万已经不算好车子了，那么多贵的车子才算好？豪车和好车那到底又怎么定义呢？不少朋友讲呢，开上奔驰，开上宝马就已经是人生赢家了。那么在30岁之前买到的人到底有多少呢？手上15万，我买个10万的车子能买，我贷款买个20万的也是可以，我垫垫脚能上25万，我死命跳一跳也能奔驰宝马。人生的选择何去何从？第一辆车买什么最合适？案例都给你准备好了，分析、论文、具体的操作手册、清单、防坑、导购推荐。有兴趣了解一下的话，不妨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买车就可以了。那我这个公众号每天给你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文字版、音频版、视频版都有，挑个自己喜欢的版本就可以了啊。那么买车这东西怎么样买最省钱，什么时候买最省钱，如何杀价别人还客客气气的求你买车，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买车就可以了。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